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黎珊。首先是新闻提要。中俄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全国紧急停电，习近平经济主张全面下架。美对冲基金创办人，除非经济受重创，美通胀好难受控。撑不住了，沃尔玛、家乐福而家等唔到解封就关门。一国两制已亡，美议员推法案踢走港经贸办。下面请收睇详细内容。乌克兰官员话，首都基辅星期五再次遭到重大袭击，俄军喺各地发射咗数十枚嘅导弹。据报道，至少有四个城市遭到打击，引发全国紧急停电。据大纪元时报报道，俄军这次的袭击的目标是乌克兰首都基辅、哈尔科夫、哈雷维里和扎波罗热的重要基础设施。乌克兰的武装部队负责人说，俄军发射了76枚导弹，乌军拦截了其中60枚。基辅市政府表示，首都经受了自俄罗斯近10个月前发动入侵以来所面临的又一次最大火箭弹袭击。自10月中旬以来，乌克兰电力和供水系统一直是俄罗斯打击的目标。随着冬季的到来，乌克兰的民众的日子更加难过。星期五新一轮的袭击发生前，美国本周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一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以进一步加强这个国家的防空。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四警告说，这个先进的防空系统和任何随行人员都将成为俄罗斯军队的合法打击目标。乌克兰空军说，俄军从黑海的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上发射了巡航导弹，而亚速海上空的图 22M3 远程轰炸机发射了 KH-22 巡航导弹，同时战术飞机发射了制导导弹。乌克兰军事指挥官告诉美联社，基辅的领土防御机动小组用机枪击落了一枚巡航导弹。一位名叫赤拉的指挥官说，用机枪击中的一枚导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做到了。另一名指挥官军事哨所负责人耶夫亨说，拦截导弹的机枪手反应迅速，在火箭弹落地前开了枪。袭击发生后，这个国家包括首都和乌克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部分地区停电。轰炸期间，数千人在地下深处的地铁站寻求庇护。面对中共的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经济局面，中共于12月15号和12月16号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面变调。过去几年习近平提出的口号包括反对资本无序扩张、反垄断、共同富裕等压制民营经济生存空间的政策，甚至连动态清零等，这次会议只字不提。取而代之的是强调要在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家产业和民营企业家权益。至于过去几年不少的大型平台经济被政府压缩经济空间，这次会议竟然作出了180度的转变。会议强调要支持平台企业在这里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在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在房屋政策方面，习近平过去几年一直强调房住不炒，任由房市泡沫爆破，之后大型房企陆续无以为继，濒临破产边缘。最新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房市政策上加上了改善房企资产状况政策。过去几年习近平喊得最多的口号是共同富裕，外界视作为是走向共产主义、压制中产和富裕阶层的政策，但这次会议已经绝口不提。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台新闻联播中，主席台上坐住的是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韩正、蔡奇、丁薛祥、李希。李克强只是在正式会议前亮相讲话，之后就在大会上消失，改由李强总结。按惯例，李克强到明年两会才会正式卸任总理一职， 佢名义上仍然是经济政策和国务院的一把手。美国知名对冲基金 Pershing Square 创办人阿克曼近日表示，除非美国经济遭受到严重打击，否则通胀不可能稳定在美联储设定的 2% 的目标。美联储14日议息后宣布加息 0.5 厘，符合市场预期。美联储官员认为继续加息可能是适当的做法。据利率点阵图的预测，本轮加息周期的利率顶峰中位数至 5.1 厘，高于9月时估计的 4.6 厘水平。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加息记者会上重申，不会改变 2% 的长期通胀指标。他认为美国通胀风险偏于上行，核心 PCE 通胀的回落还需要一段时间。美联储可能需要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紧缩的货币政策，采取一切手段推动通胀回落至 2% 的水平。加息结果公布后，阿克曼在推特发文称，美国经济需要深度调整，以及大量工作职位的流失，通胀才可能会回落，并稳定在 2% 的水平。否则，就算美联储连续加息，致使通胀回落至 2%， 之后仍然会再度回升。阿克曼认为，美联储的最佳做法是接受 3% 左右的长期通胀水平，这样才可以长期维持美国经济和就业的强劲增长。他强调美联储的 2% 通胀目标太离地，去全球化，转向采用替代能源，工人薪金的上升，供应链短缺等都在引发通胀。就算美联储现在不改变通胀目标，将来亦都有可能会这样做。Blackrock 投资研究所今年较早的时候表示，通胀压力是由服务支出更广泛地转向商品，以及中共病毒疫情、乌克兰战争和中国因中共病毒封城造成的生产限制所引发的。因此央行没办法解决这些限制，一是就通过大幅加息引发经济深度衰退，一是就要承受更持久的高通胀。正当中共近日宣布放宽防疫政策之际，有统计显示大约190万家中国零售企业就快撑不住了。从电商巨头京东到国际彩妆连锁店丝芙兰等，都神经紧绷地为抗疫做准备。而美国零售业龙头沃尔玛甚至关闭了在深圳的首家门店。据路透社报道，就算中共官方宣称目前每日的新增确诊人数不到高峰日11月27日的两成，但实际上这个是因为测试的民众大幅减少，例如北京、武汉等大城市疫情造成死亡的人数有增无减。中国企业信用信息查询平台数据显示，截至12月1日，中国餐饮相关企业今年注销的有近50万家，零售业注销的有190万家。与2019年相比，中国企业注销总数有280万户有多，达到疫情前全行业注销数的 85%。报道称，大型卖场沃尔玛不单止持续收缩营业规模，在今年的11月更是关闭了其深圳的鸿湖店，这个是这个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后的第一家门店。此外，法国的大型零售商家乐福在三季减少了50几家门店，宣布退出河南市场。截止到今年9月底，家乐福超市在中国剩下151家，对比2021年减少了54家。另一个跨国零售业巨头宜家在今年4月关闭了贵阳店之后，7月又宣布关闭上海杨浦店。据悉，杨浦店在2020年3月开业，第二年重装升级，实际的营业时间亦都不过3年。北京某超大型零售业者直言，超过半数的购物中心和旅馆员工因为检查出阳性正在进行隔离。京东旗下至少有54万名员工，公司已经提供新冠快速抗原检测剂，要求已经确诊的人员必须居家隔离。精品业者 LVMH 旗下的絲芙蘭彩妝店，在中國89個城市有321家分店，現在每個門市部都被授權依照當地情況對待確診員工，陽性患者可以帶薪休假或者在家上班。家中貿易理事會指出，很多員工確診令到企業無法正常運營，的確是令人沮喪又無奈。美國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和共和黨眾議員史密夫15日宣布將提出法案，終結香港駐美國經濟貿易辦事處在美國的職能和享有的各項待遇。兩名議員聯合發表的新聞稿表示，香港經貿辦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駐美國的官方代表，享有一系列的特權和豁免權，而享有這些特權的前提是香港脫離於中共的專制控制。不過隨著2020年港區國安法的實施，以及美國頒布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的一國兩制事實上已經發生了變化，美國已經不承認香港具有自治權，因此推出了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重新評估是否承認香港經貿辦的地位和享有的官方待遇。盧比奧在聲明中指出，香港經貿辦已經成為中國的喉舌，我建議將它剷除出我們的國家。史密夫在聲明當中表示，北京當局頒布的國安法扼殺了香港的公民權和政治權利，並撕毀了香港的基本法以及中英聯合聲明，一國兩制因此已經死亡。香港駐美國經濟貿易辦事處目前的職能只是中國的前哨，其存在的理由已經沒有任何的事實依據，美國的法律必須更新以反映這個現實。法案一旦獲得參眾兩院通過，美國政府就要在30日後決定是不是繼續給香港經貿辦特權地位，如果決定不延續，香港經貿辦就要在6個月之內撤出美國。前香港匯豐環球市場經濟師林浩波對自由亞洲表示，經貿辦有推廣、聯繫、提供資訊交流的角色，一旦被撤出美國，在某種程度上將會打擊中港兩地的經濟，亦都損害了香港作為亞洲商業中心的形象。香港前有線新聞財經台台長顏寶剛則指出，經貿辦過去的功能不是非常之大，一旦撤出美國，不代表香港會同美國切斷所有的經貿來往。事件更大的意義在於反映出香港同歐美之間的進一步脫節。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點讚、訂閱和分享，這個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多謝收睇，我哋下一次再見。